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感谢诗班的献诗，给我们很深的感动。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为我们的母亲来感谢主，我们求神祝福他们，求神纪念他们。我想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母亲来祝福，特别是年轻的母亲。记得每一个礼拜四晚上的祷告会，我们总是为怀孕的待产的姐妹们来祷告。那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我们开始教会开始的第一天一直到今天，我们那个祷告的代祷事项从来没有停过。我们为此真的是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的爱也借着我们的母亲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因为你的爱使他们有爱来抚养我们，主啊来爱我们，主啊来教导我们，主啊来养育我们。主啊，我们为此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母亲们。主啊，如果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主啊你也来纪念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为我们中间的做母亲的姐妹也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恳求你祝福给他们。主啊，你让你的爱在他们的身上多而又多。主啊，带领我们的下一代，主啊真的是走在你欢喜的旨意里面，到老都不偏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主啊，我们也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更恳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做工。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接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主啊完全的屈服。主啊，因为你是神。主啊，你是创造的我们是被造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恭敬的俯伏敬拜。主啊，来仰望，主啊来赞美那造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这样子恭敬的仰望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九章，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九节。那因为我们的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就不念不过请大家就把圣经打开到罗马书的第九章，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九节，我们会常常引用这段经文里面的话，所以我们就注意把圣经就翻开到这一页的上面。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很清楚的它是制成一个段落，在罗马书的分段里面相当的清楚。那它的主题呢，这三章的主题是以色列与神的拯救计划以色列与神的拯救计划。那这段圣经是一段相当不容易了解的一段经文，在解经方面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所以神学家们圣经的学者对这段经文有相当不同的看法。那有一种看法呢，认为这段的经文不过是保罗对犹太人的一篇讲章他常用的一篇讲章，在犹太人的中间来传讲。那这些人认为这段经文没有必要被包括在罗马书里面只应该把它当作一个附录。可是另外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就完全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九章到十一章是保罗的讲道的一个高峰是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两个讲法呢都是相当的极端。其实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看法是这样子，这段经文既不是一个附录也不是这个罗马书的顶点，而是呢一个很伟大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这个主题里面很必要的一部分。 而且呢 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它跟前面的一章，就是跟第八章、还有它跟后面的一章，就是第十一章、中间、第十二章，对不起、中间呢其实是有很紧密的、很紧密的这个关联、并不是临时把它加进去的。而且在这一些在这三章经文里面，他所讨论的主题里面包括神的应许包括荣耀，包括称义，包括儿子的名分等等也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绝对不是保罗在临时起意说我把这段讲章加在罗马书里面。那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这三章的经文是相当的困难，相当的不容易了解？那因为呢，保罗在这三章的经文里面，他必须要解决他讲论里面的一些张力一些 tension 一些张力。那他的第一个张力是什么呢？第一个张力是照他所讲的，如果福音的整体跟这个旧约的圣经是一脉相承的话，那我们晓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我们晓得就是旧约圣经的代表，所以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跟旧约圣经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呢，他又强调他说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其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记得罗马书第四章，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已经得到很好的说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福音跟旧约神的应许是一脉相承的话，那为什么为什么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拒绝了福音这是他在罗马书的讲论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张力。那第二个如果神的救恩是为全人类而设，那这点在罗马书里面非常的清楚，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拥有律法，这犹太人拥有律法，他们拥有割礼，就并不保证他们一定会得救。那这样子的话呢，那犹太人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里面的特殊的地位又怎么去处理呢又发生了这个什么问题呢？所以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是不是暗示说神已经弃绝了与他立约的百姓，神已经忘掉了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神兴起一些信耶稣因信而称义的外邦人来取代犹太人的地位的话，那是不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就失信，神对他的选民就失信？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基督徒还能够信赖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吗？如果你有一个 bad track record， 如果你有一个失信的记录，那新的信徒能够相信你的话吗？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第二个张力。所以保罗必须要来面对这些问题，他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而且在他的答案里面呢，必须无损于神的信实，意思就是他必须证明神没有放弃他的子民，神的话绝对没有落空，所以他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三章的圣经，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是保罗的答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在基本上呢，使徒保罗诉诸神的救恩计划来做他答案的一个主轴。那在这个计划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平等的换句话来说，犹太人所享受的是一个救恩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特权一个特殊的这个权利因为圣经上说，罗马书里面第一章十六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们享受这个特权。那可是呢，他们所享受的并不是在得救这一件事情上的优势这是保罗试图在这三章圣经里面来解释的。那这三章的经文 主要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段，除了前面的引言跟后面的结语以外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段。第一段就是神拣选的主权，九章的第六节到第二十九节，就是上帝他有自由来行使他的救恩计划，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第二段呢，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得不着义，以色列人得不着义的原因，那是第九章的三十节到第十章的二十一节。那第三段是以色列人还是有前途，神绝对没有放弃以色列人，这是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那九章的一到五节呢，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前言，在里面这个使徒保罗讲到他的伤痛，我们很熟悉的一句经文，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跟基督分离我都愿意，这是讲到他的伤痛。那第十一章的最后一段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是他的结语，是他的一个结语，他说这个结语呢是他的赞叹，是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件奇妙的事，保罗从他的悲痛开始，等到他讲论完这段福音以后，他变成一个欢呼，变成一个对神一个奇妙的作为的一个赞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讲述这段福音里面，他的心灵怎么样得到神的造就，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神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九章到十一章的经文看起来是很沉闷的，是很沉闷的，也不是这个信徒所喜爱的一段经文。很多的基督徒会这样讲，罗马书的前八章讲的是福音，罗马书的后五章讲的是应用，那中间的三章呢是一个谜，谁也看不懂，所以这不是信徒所喜爱的一段经文。那所以今天的信息如果有一些沉闷的话，我还是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忍耐的听下去。使徒保罗是用神的话没有落空来开始他的辩证，他说大部分的犹太人没有接受福音，不肯接受福音，那这件事情并不表示说神的计划落了空，并不表示神的在他们身上的应许落了空。那他用的理由呢，其实是非常的简单，他的理由是其实在旧约的时代已经是这个样子，在旧约时代已然如此，神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早就行使了他拣选的大能，人的救恩跟神的拣选有很直接的关系，已经行使了他拣选的大能，并不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亚伯拉罕所生的都是神的儿女，事实上我们会发现经过神两次的拣选，蒙拣选的只是占很少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犹太人只有少部分的人接受福音，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并不是一件难以了解的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第一次拣选是介于以实玛利跟以撒的中间，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加上一个注解，他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所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拣选的时候，总是跟人的行为有一些，神的拣选总是跟人的行为有一些关联，有一些互动在里面。不管谁的动作在先，不管神的动作在先还是人的动作在先，总是有那么一点关联。那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情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动作是人的动作在先，神早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 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这是神很早就给亚伯拉罕跟给撒拉的这个应许。可是当亚伯拉罕他的年事渐高，当撒拉就一直不怀孕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有一点动摇，他就开始想，maybe， 说不定神的应许是这样子，说不定神的应许是我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然后从夏甲的身上给亚伯拉罕带来后裔。所以他想啊，这个一定是很有道理，神的意思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照着去做，他就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当妾，所以亚伯拉罕就生下了以实玛利。好，这个就是人的动作在前面。我们晓得以实玛利的诞生不但给亚伯拉罕、给撒拉、给夏甲、给以实玛利带来非常多的麻烦，甚至给一直到今天的人类都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麻烦。这就是人把他的意见，人为神来筹划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到底学会了一个什么功课？我想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要去替神来出主意，我们也不要把神的能力局限在我们理智的框架里面，好像神的做法一定是跟我们理智所想象的是一样的。以前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姐妹，那这位姐妹呢，在她遭受到一个很重的感情上的打击以后呢，她就向神祷告，她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她说我跟你求一件事情，我跟你求说，第一个打电话来安慰我的那个男生呢，就是你为我准备的终身伴侣。他就像跟神这样求，那我心里就觉得很好笑哈。那你这样求神，除了听你照你的意思去做以外，你给神什么空间呢？你完全没有给神任何这个他动作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既然是凭着信心向神求了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安静等候，我们就应该留心的观察，我们看神怎么样来为你开路，我们看神怎么样来应许你的祷告。那当然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本分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做，这样子才是一个操练信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我们再来进一步思想第一节经文，就是保罗所说的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我们都晓得，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成了真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我们成了真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他说后裔是凭着应许生的才是后裔。那我们是后裔的话，我们是凭着什么应许？我们是凭着神的什么应许生的？那我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很自然地想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的经文。我觉得这句经文是很好的一个诠释。这节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第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这就是我们所凭之而生的那个应许，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这句话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看到神在亚伯拉罕后裔的第二个抉择，那他第二个抉择呢，是介乎以扫跟雅各之间。上帝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一次的选择里面呢，是神完全的采取了主动，因为圣经上说双子都还没有生出来，以扫跟雅各是双生子，他们谁善谁恶也都还不知道，可是神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为要表明一件事情，为要表明他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那招人的主。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在俄巴底亚书，在马拉基书里面，神都很清楚地跟我们启示， 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里我们看到神拣选雅各，神不拣选以扫，这是完全出于他的主权，是人不能跟他争辩的，人不能跟神去争辩这个事情，也不是公平跟不公平的问题。因为我们晓得公平跟不公平呢，是人的观念，是人的看法，那完全不能跟神的旨意、神的主权拿来相提并论。而且我们看到人所看到的是很有限的，这个人的观念常常是很主观的，我们看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常常是出于我们主观的一个观念。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去参加美中短宣的时候在 Topeka, Kansas, 这个关键纯姐妹带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一位姐妹我们一起去向她传福音。所以我们花了一整个钟头的时间，我记得我跟蓝英平分享过这件事我们花了一整个钟头的时间跟这个姐妹传福音，这姐妹一点反应都没有她低着头，我们讲什么她都不听，完全的对福音没有任何的反应。那最后我们都很 frustrated 所以我们就站起来说好了我们就走吧我们能够讲的都已经跟你讲了你没有任何的反应。那我就问他说，那在我走以前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你有没有什么心理的问题我们愿意听听你讲。所以这个姐妹就讲了一句话她就说，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那原来她的经历这个姐妹有相当艰难的一段经历，她从国内来到美国，每一件事情都不顺利，他受很多的苦，所以他觉得神对他非常的不公平。所以他这么一讲，我们就晓得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本来要走了，我们又坐下来，又花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跟他分享神到底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这件事情我们从他的经历里面来分析，我们从圣经的话来跟他讲耶稣讲得非常清楚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恶人神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日头照害人，也叫日头照歹人神给救恩的时候完全没有分说你是有学问的，你是有地位的，所以救恩是你的，你是贫穷的，救恩都是就不是你的，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神是绝对的公平的。后来等到他心打开了，等到他知道这些事情，他心打开的时候，他就完全的不一样。这个人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笑容，非常感人的一个笑容，他就当时就接受了福音，我们就带他做了决志的祷告公平跟不公平常常是我们人很主观的一个作为，很主观的一个观念。神真的不公平吗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有五次讲到神是不偏待人的在使徒行传，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在彼得前书，都很清楚地讲神是公平的，神是不偏待人的谈到救恩，谈到审判，谈到报应，谈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谈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神都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我相信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神是公平的不管他在做他的拣选，不管他在行使他主权的时候，神都是公平的。还有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还好是神在做主，是神在行使他的主权我想到说，如果是换成你跟我来做主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来想象如果是你来决定谁得救跟谁不得救，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是神来决定是神有资格，神有能力来施行拯救，而且最宝贵的是神也给我们，也给人类一个回应的机会，也给人类一个参与的机会。所以神的拣选绝对不是一件坏事情，绝对不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而是对我们绝对有利的。 神是全能的神啊，神也是全知的神，所以他的拣选是很有道理的，他的拣选是不会错的啊。我们再一次看到啊，神跟人的互动在这件事情上面啊，这一次是神采取主动，可是我们看到人的互动啊，以扫长大了以后呢，他变成了一个很骄傲的人啊，他对长子的名分，他对神的祝福是漠不关心的。可是雅各呢啊，雅各虽然他工于心计啊，虽然他什么都要抓，可是他却非常看重从神来的祝福。雅各而且有感恩的心，所以神就可以在他的身上做工啊，神就可以对付他，神就可以磨练他啊，以致他最后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神的拣选在先，人的反应就是照着神的拣选这样子的成就。我们还是看到那个互动在哪里。保罗又用了以色列人啊，还有法老的这个例子啊，来说明神的主权。神对摩西说：“啊，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这是第十五章第十五节里面的话。他恩待以色列人啊，他使他们能够离开这个为奴之地的埃及。可是神让法老的心硬啊，为了是要在法老的身上啊，为了要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身上来彰显他的全能。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十个灾难啊降在埃及地，我们看到神在红海啊消灭了这个法老的这个追兵，神要在他们的身上彰显他的全能。所以最后使徒保罗就对神的拣选的这个主权，他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啊，他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啊，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定义是人的决心啊，奔跑是人的努力，可是当神要行使他主权的时候，这些都是突然的啊，人的定义啊，人的决心，人的努力都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只有仰赖那发怜悯的神，我们只有仰望啊神的怜悯。我们看第十九节啊，第十九节的开始啊，这样子说啊，这样你必对我说，为什么他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啊，在这个地方，你这个字是一个保罗假想的一个对话者啊，保罗好像啊跟一个假想的人在对话，那这个人啊可能指的是跟他常常争辩的那些犹太人啊。那他争辩的主题是什么呢？他争辩的主题是，如果摩西跟法老啊，如果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他们只是扮演啊神预定里面的角色，那神已经决定了一切，那为什么神还责备我们呢？这是他跟保罗的一个争辩。所以保罗就给他一个很简单的答复。保罗基本上告诉他说，你错了，你错了。首先你的心态就不对。一个被造的不能跟造他的主站在同等的地位来争辩。我再重新讲一次，被造的不能跟造他的主站在同一个地位上来争辩，就好像泥土不能向陶匠抱怨一样，泥土不能跟窑匠讲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子的器皿，因为这个是完全是陶匠的一个主权。讲到争辩，我想到一个我听过的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海德公园是一个地方很多人都可以去，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你有什么意见你就可以站出来讲，然后有人要听呢就围在你的旁边听。所以有一个人呢，有一次他就站出来讲，他就跟站在他的旁边的人讲说，我可以向你们证明没有神，我可以很简单的向你们证明神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他一讲大家都很有兴趣啊，很多人就围在他旁边。所以他怎么做呢？你们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他就向天举手，他就跟他讲说，神啊，你根本是不存在的，你根本是假的， 他说我一点都不敬畏你，我一点都不相信你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有神的话，我现在就跟你挑战啊！如果有神的话，你现在就从天上打一个雷把我打死啊，或是你就当时马上就让我死在这个地上。结果大家就等了啊，一分钟两分钟，他还是好好的。所以过了五分钟，他讲 ：“See， 我已经跟你很清楚的跟你们证明啊，没有神啊，绝对没有神。”所以很多人啊听了就相信他，很多人听了笑笑就走了。所以等到人群都散去以后啊，有一个老太太就站出来，就跟他讲，他说：“年轻人啊，他说，你以为神跟你是站在同样的地位吗？啊，你以为神跟你有同样的见识吗？啊，神已经忍耐我们那么长久的时间，他不会再忍耐你一小段的时间吗？啊，所以他很清楚哈，人是不能跟神站在同一个地位来争辩这个事情。”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啊，凭你义行啊，我们是陶匠啊，我们是泥土，神是陶匠，我们是被造的啊，神是创造的啊，我们不能跟神来做这样子的争辩。有些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可能会想到一件事情，因为经文里面讲说，陶匠有主权从泥土里面拿出一块做成高贵的器皿啊，也可以拿出一块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心里就会想，神会把我造成一个卑贱的器皿吗？如果神把我造成一个卑贱的器皿怎么办？我们会这样子想。可是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这个卑贱的器皿这句话是翻成 for common use， 就是造成一般的器皿。我们的心态不是说去跟神来讨价还价啊，也不是去担心神把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器皿，我们的心态是像刚刚这个诗歌里面所讲的，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我完全的顺服你，把我造成什么样的人，我就在我被造的那个地位上，我来服侍你，我来爱你，我就靠着你所给我的不管是多少，我来侍奉我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这是泥土在陶匠面前应该有的心态。所以保罗跟争辩的人说，第一点，你的心态错了，第二点呢，你的立论错了，你的立论错了，神并不是随便的，神并不是随意的或者是无理的来做他的预定，他不是无理的来决定说哪一些是要遭毁灭的人，哪一些是要蒙怜悯的人，他是不是无理的来行使他的主权，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他的这个他行主权的时候，跟他的属性，跟神自己的属性，还有跟人的行为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在里面。保罗讲到法老的心刚硬，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是法老的心先刚硬，法老先自己刚硬，然后神任凭他的心刚硬。神不是一个无理的神，倘若保罗说，倘若神为了显明他的愤怒，为了要彰显他的全能，神可以毁灭你们这些可怒的器皿。犹太人常常顶撞神，常常不听神的话，保罗说他可以毁灭你们这些可怒的器皿，可是他没有，可是神却多多的宽容忍耐，神给你们悔改的机会，所以你又怎么说呢？你能说神这样子是不公平的吗？而且保罗说，如果神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这个器皿上面，那这些器皿呢，就是他所招来的人，其中包括了犹太人，其中也包括了外邦人，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保罗的回答是，当神在拣选的时候在凡事上我们都看他显出这个怜悯，不管在犹太人的身上，不管在外邦人的身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接着保罗就引用了两处的旧约的经文来证明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得救都是神所预定的， 都是神在他美好的旨意里面，神在他的怜悯里面所预定的。那第一处的经文是在何西阿书，那是用来说明神对外邦人的怜悯。经文这么讲，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奇妙的事情，如果你对圣经熟一点的话，这个何西阿的先知何西阿的这句话原来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特别是指着北国的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说的。那可是呢，保罗把这句话现在引用在外邦人的身上，那我们读经比较仔细的就会想到，可以这样做吗？我们可以把这个旧约的话拿来做这样子的解释吗？那我觉得这个最好的解释是这样子，这是保罗从圣灵所得的一个领受，神在基督里他的最终的启示。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看到，神古时用众先知来启示，神到现在用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神在基督里最终的启示使他获得一个解释和应用旧约的一把钥匙，这点很重要。我们保罗是从新约的亮光里面，是从神最终的启示里面来看旧约的应许，所以他可以得到这样子应用的一个钥匙。旧约论到以色列更新的这些预言都是成就在新约的教会身上，所以新约的教会是由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所组成的，所以保罗可以把何西阿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预言来用在外邦人的身上。第二处的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那这段经文是用来说明神对犹太人的怜悯。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像俄摩拉的样子。所以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犹太人中间得救的真的是只有剩下的一个余数，可是就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即使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接受福音神还是对他们有怜悯神还是为他们保留了一个剩下的余数。我们讲的很多那你可能会问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人外邦人那么早以前的事情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很有关系非常的有关系。基督徒对以色列人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的地位应该有很正确的认识免得我们会随从世俗这些反犹太的这种思潮学习他们走那个错误的观念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晓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到今天这个犹太人在世界的舞台上面真的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天袁志明弟兄也谈到不管在政治上面在经济上面在学术上面他们有非常大的成就不但是这样子在各国的在世界的这些冲突里面对以色列都是占着这个焦点很多的冲突都是包括以色列人在里面所以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很警觉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所以如果神没有忘记我们的选民我们不能把以色列在今天的历史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来轻易的忽视而且主耶稣在谈论到末期的时候主耶稣在谈论到世界的终了的时候他常常提到以色列民他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来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这个意思就是圣经里面常常用无花果树 来表示以色列国，来代表以色列国。当你们看到以色列复国，当你们看到以色列兴起的时候，你们当晓得这个世界的末了到了。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时候就是灾难的时候。耶稣说，那时候你们在城里的要赶快逃到山上去，等等等等。站在圣殿，是以色列圣殿被重新建立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留意这个以色列国的进展，真的会提高我们对世界末期将有的一种警惕，这个世界快要结束的一种警惕。使徒彼得也曾经这么讲过，使徒彼得跟住在小亚细亚那一带的信徒那些外邦的信徒他写信给他们这么说，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你们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蒙了连续。当然彼得的言下之意是，你们外邦人应该常存这个感恩的心。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也是外邦人，可是我们蒙召做了属灵的真以色列人这是因为基督耶稣他的救赎的缘故，所以我们对主耶稣也应该像当时的信徒一样我们也应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这是我们第二点跟我们的关系。那最后我们想到的呢，是作者这个罗马书的作者他的心情使徒保罗在这个引言里面他这么讲过虽然保罗非常客观的在探讨这个犹太人不愿意接受福音的这个问题虽然他是很客观的在探讨，可是他的心里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的心里是非常的悲痛的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跟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晓得保罗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不会跟基督分离他在第八章里面讲到，有谁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不会与基督分离，可是他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即使那个是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我可以用那个来换取犹太人的得救，他都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一个代价。在最近的一期生命季刊里面有一篇戴绍珍牧师的文章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看过这是他在38年以前所写的一篇文章，这文章的名字叫中国人你在哪里，中国人你在哪里。我们都晓得戴牧师今年的3月20号因为肝癌他病逝在香港，所以这个生命季刊为了纪念他就登出他的这一篇文章。那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有蛮深的一个感触。戴德森牧师他一家的五代的人，五个 generation 的人都为中国人的灵魂摆上。那可是在1971年当戴绍珍牧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信徒却因为派系的纷争他们不能够共同负起普世华人的福音工作他们不能够共同负起普世华人神学教育的工作，所以这让戴绍珍牧师心里也非常的忧伤。我想今天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也有很多的骨肉之亲在我们的中间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那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不但要以色列人得救，神也要外邦人得救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盼望今天神的话可以激励我们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的周围，很多甚至已经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说不定有人今天就坐在你的旁边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来尽上一份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像使徒保罗一样的赞叹你啊！你的踪迹何其难寻，主啊，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主啊！但我们清楚的看到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愿万人得救，你不要一个人沉沦。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你心意的时候，求主，你真的是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为自己的骨肉之亲，主啊，我们摆上我们的能力。主啊，但愿啊，我们在你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多多的摆上来满足你自己的心。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